弟兄姊妹平安。出于神的话，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，所以我们先来背神的话，好不好？我们第一天背的还记得吗？箴言第三章第五第六节，来吧，一起来背背，好不好？把神的话藏在我们的心里。弟兄姊妹，真的，人的话说再多，我在学校教讲道法，我常常跟学生讲，人的话充其量可以让人开心，只有神的话可以让人扎心，扎心才会带来改变。求主恩待我们，你要把神的话藏在你的心里。箴言三章第五节到第六节，会背的一起来，好不好？来，一起来，请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谢谢主。第二个部分，第二次我们背的马太福音第六章，你还记得吗？讲到什么？饶恕。来，一起来，请。你们在饶恕你们的过犯，你们不饶恕你的过犯，你们在天上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第三个是昨天晚上我们所分享诗篇三十四篇第八节，你还记不记得诗篇三十四篇第八节？你要尝尝主恩的滋味。谢谢主，真的求神把这些话放在我们的心板上。今天下午和晚上我们要讲一个新的归回，这个归回是婚姻的归回，家庭的归回。弟兄姊妹，下午和大家分享说，我真的相信上帝设立婚姻设立家庭是让我们享受神的恩典的，但是非常多的时候我们不是享受，我们是在忍受婚姻。好像我跟你分享那个八十岁的老太太说，我结婚六十年了，我还是要离婚，八十岁了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忍受六十年了。她说我不要继续忍受了。哎呀，我们基督徒在神的恩典当中，求神给我们一个恩典，你不要落入这样的光景里面，你可以享受，而且你会经验。你记得今天下午我们最后和你分享，若有一个婚姻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我真的深信它会成为新造的婚姻。不管你现在的婚姻的状况如何，归回，回到上帝的原则里面来，回到神设立婚姻的原则里面，回到圣经的原则里面去。若是你有一个心愿意回到那个原则当中，我奉主的名祝福你，你的婚姻会有改变的。我想我们昨天也许有一些人看过我做的那个电视节目《天堂在我家》， 我跟弟兄姊妹分享，我每个礼拜一去录影， 我跟师母两个我们一起去录影。其实我是做了二十年的电视，师母从来没有做过电视，天堂在我家是他唯一做的一个电视节目。那因为做家庭，而且礼拜一其实是我休息的时间，那因为我在牧会，我只有礼拜一有空，所以我就只好礼拜一去录影。那礼拜一要去录这个节目的时候呢，就变成我没有时间跟师母在一起，所以我说不好，我说这样师母你跟我一起去录好了。他说我不会主持节目，我说没关系，你就坐在旁边就好了。你看他是不是每次都坐在旁边啊，好像没事一样啊。那我们就一起录。所以其实他不喜欢的，他非常不喜欢上电视啊，不喜欢。所以每一次要去哦，他都啊不高兴。每一次去我也很累，因为礼拜天都是传道人最累的时候，礼拜一又要去录我一次都录十几集啊，所以你要记好多东西啊，很累。可是每一次去录啊，我差不多一次录要录到十五集，然后录到十五集很累啊，一整天这样录下来，但去的时候都很累，回来的时候都非常快乐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真的看见神的作为，那么多的婚姻走到没有路了，但是因为回到上帝的原则里面，没有路的变成有路，已经闹离婚的有路了，已经有外遇搞得一塌糊涂有路了，那忧郁症糟糕的一塌糊涂的有路了，真的那个事业已经到谷底的有路了，那个病的一塌糊涂的又回来有路了。弟兄姊妹，真的回到上帝的原则里面，你会有路的。不论你的婚姻现在状况如何，我奉主的名祝福你，回到上帝的原则里面去。婚姻里面你需要的是祝福，有一件事情拦阻祝福进到你的婚姻里面，那就是罪。求主恩待我们，下午和你分享的那段经文，求主帮助我们， 然后我们记在心里面，婚姻人人都当尊重。我们一起来背好不好？来，希伯来书，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四节，把它背起来。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四节，求主恩待我们弟兄姊妹，真的回到属灵的原则里面，你一婚姻一定会有路的。为你的儿孙的婚姻祷告，让他们回到属灵的原则里面去。如果已经做错了，已经失败了，已经落在罪里面的，赶快回头认罪，并且离开这个罪，立定心志离开这个罪，你重新回到上帝的祝福里面去。来，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四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十三章第四节，一起来，请。婚姻人人都当尊重，床也不可污秽，因为苟合行淫的人，神必要审判。再来一遍，婚姻人人都当尊重，床也不可污秽，因为苟合行淫的人，神必要审判。非常多的人都期待，我想每一个人结婚的时候，站在礼堂里面，大家都是很期待我有一个很幸福的婚姻。非常多的时候我们很在乎啊，特别是一些女孩子可能很在乎我有一个什么样的婚礼。现在这些年来呢，我想很多人都想挤到教会里面来，因为教会里的婚礼很美，哇，穿白纱很漂亮啊，照很多婚纱。我一路上走来看到有好多那种照相馆照婚纱，照得漂亮的不得了。我常常劝年轻人啊，婚礼啊只是一个小时，婚姻才是一辈子。婚礼只是一个小时，你好美，花好多时间。你看一个小时，你花多少时间预备那个小时啊？哇，从订礼堂、订席，在这个照相、打扮、化妆、发喜帖，哇，你花那么多时间预备一个小时。但是对于婚姻这个一辈子的事情，终身大事，是我一生的大事情，你花多少时间预备？婚礼就算有一点错误、有点状况，没什么了不起的。我每次都跟别人讲我的婚礼啊。你如果知道我的婚礼啊，你就会很安慰，你就会发现说，哦，还有比我更烂的。你知道我的婚礼很好玩，我要结婚的时候，我父亲就从美国请回来一位老那个一位老的神的仆人，神的一个老传道人啊，请他回来。他跟我父亲是很好很好的朋友，所以他很疼我。从小因为我是我父亲最小一个儿子嘛，他也是传道，我爸爸是牧师，他也是传道人，所以他跟我爸很好。从小看着我长大，哇，说寇尚恩要结婚了，好高兴呢。他就从美国回来帮我证婚，他年纪很大了，你知道那个美国飞到台湾，飞十几个小时，飞得晕头转向，才飞回来呢，就被拉到礼堂里就去证婚了。那证婚呢，前面都很好，一段一段一段，到最后证完婚要祝福了，我跟我太太两个就跪在前面，跪在那里，他就过来帮我们啊，说按着我们的头，说给我们祝福啊，按着说哇，求你祝福啊，祝福寇绍恩弟兄啊，和和和，他就忘记我太太名字了，惨了呢，他就那里和和和和好久，我急得不得了，因为他跟我很熟啊，从小看着我长大，他当然熟我，可是他不认得我太太啊。他不记得他名字了呢，那个下了飞机又晕了，寇绍恩和这个这和和，我、哦、天哪，他一直好久啊，我就想完了完了，我想提他词儿就不敢提，因为旁边有人呢、啊，怕人家会笑啊，怎么办呢？他突然之间随便讲了一个名字，啊、我在听，他把我跟谁连在一起了？所以我就跟你讲，你婚礼再出状况，你不会娶错人吧？我祝福说讲的不知道是讲了一个什么人啊。可是我们结婚十五十六年，我们照样在神的恩典里面。所以重要的不是婚礼呢，还不是最糟糕。后来还到美国，我因为那时候我还在美国念书，后来我又到美国再举行这个感恩礼拜。我父亲在美国的牧会，在他们的教会里面，因为牧师的儿子结婚了嘛，我在台湾已经结婚了，到美他们就举行一个感恩礼拜，又是请一个老牧师，那老牧师也是看着我从小长大的，就好快乐，寇绍恩终于结婚了。那天我不是跟你讲我很晚才结婚吗？哇，终于结婚了，好快乐。整个那个程序聚会一个一个都很好，到最后他突然心血来潮，他看到寇绍恩结婚，他好高兴啊，他说来来来，我们再唱一首诗。他就把我们教会那个诗歌本打开来翻翻翻，翻到一首啊，他说哎呀，这个好，这首歌好，我们就唱这首歌好了，我们唱离歌。 谁知道离歌？那是那个毕业啊，什么什么那追思礼拜唱离歌，他唱离歌。我想他为什么要在我结婚时候唱离歌呢？他这是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吗？我还不懂啊，大家都怪怪，也不敢笑，每个人就唱，唱唱唱了一节之后，他说：“哦，不太合适，换一首。”哎呀，我的天、啊！真的，我的婚礼唱追思礼拜的歌。所以我跟你讲，婚礼不重要，婚姻才重要。你要认真让你的婚姻有祝福，弟兄姊妹，真的，婚礼都会过去，一个小时完过去了，但是婚姻却是一辈子。你的婚姻可不可以在上帝里面有祝福呢？来，再来读这段经文，希伯来书12章13章第4节，一起再来把它背下来。透过这节经文，求神祝福你。你知道这是上帝的原则。13章第4节，一起来，请。求主恩待我们，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奉主的名，求你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婚姻。主啊，让我们的婚姻走在你的祝福里面。主啊，让我们的婚姻活在圣洁里面。主啊，若是我们中间有些人在这样的事上得罪你，主啊，求你光照，求你怜悯，求你赦免。主啊，你赐下那个赦罪的恩，不但赦免我们的罪，主啊，我也求你恩待我们，带领我们离开这个罪，不要让我们继续活在那个罪里面，以至于我们的婚姻可以重新回到上帝的祝福里面。恩待弟兄姊妹，若是有人现在的婚姻不是享受上帝的恩典，乃是忍受，主啊，我求你带我们归回，回到上帝的旨意里面，回到上帝的次序里面，以至于众人的婚姻都在你里面满有属天的祝福。谢谢主，今天晚上的信息交在你的手里，不但是婚姻要归回，家庭也要归回，带我们一个家一个家回到你的祝福里面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今天晚上要跟弟兄姊妹分享，继续分享，真的不但是婚姻要归回，家庭更需要归回到上帝的恩典里面来。前面我们在讲说，结婚是建立一个家庭，我们为一个小时的婚礼花那么多时间的预备，为于建立一个家庭，你花多少时间预备呢？我们中间有一些年轻的弟弟妹妹们，你要在面对婚姻，我恳求神帮助你，你还没有结婚就先弄清楚神对婚姻家庭的旨意是什么，以至于你走在神的恩典当中。我们中间许多为父为母的人，今天晚上我要求神恩待我们，我们有非常多的时间分享所有有关于家庭里的部分。我觉得我在祷告，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部分，就是为父为母。圣经里面讲到说，儿女要孝敬父母，下午说这是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，所做儿女的没有什么好说的，就是孝敬父母，孝尊敬敬重你的父母，孝顺你的父母，听从你的父母，这神给我们在主里面的一个定规。那么做父母的呢，我们应该怎么做呢？求主恩待我们，今天晚上和你分享几段经文。做父母的，我们怎么样在神的恩典当中，容许我这样说，你的家庭有没有祝福？父母的责任比儿女更大，因为我们是做父母的，家是被托付给父母的，我们怎么样在神的恩典当中建立一个荣耀神的家？如果你的家现在不是天堂，你的家像地狱啊，你的家极痛苦，每次回家都冰冰邦邦，都很冷漠，归回到圣经的原则里面来。我们先读第一段经文，箴言22章第6节。圣经的中间是诗篇，再过来是箴言，箴言22章第6节。父母亲，求主把这个经文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。箴言22章第6节，归回到属灵的原则里面。我自己也是做父母亲的人，我觉得我们一样都体会。我知道在中国这里，我们大部分家庭都只有一个孩子， 因为一个孩子，我们全部的心都在孩子身上。我和你一样，我们都期望把最好的给儿女，但是到底什么是最好的呢？到底什么是最好的？给他们最好的环境，给他们最好的物质，给他们最多的金钱，但是到底什么是最好的呢？求主恩待我们。箴言22:6，回到圣经的原则。22:6，一起来，请。教养孩童，使他走当行的道，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。再来一遍。教养孩童，使他走当行的道，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。教养孩童，孩子如果还很小，你永远不要说他还小没关系，小的时候你不教，大了你就教不动了。小的时候你不认真的让他走该走的路，大的时候他走偏了你就拉不回来了。从小我们中间有一些长辈们，如果你说我的孩子现在就是这样，他已经长大了，我管不了他了，认真的帮助你孩子教你的孙子，从小教养，让他走当行的道，他就是到老也不偏离。小的时候走这条路走惯了，以后就一直走，小的时候没有走惯，以后就拉不回来了。非常多的时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求神帮助我们可以看清楚这一点，这是神给父母的托付。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人，我们需要知道教养孩童是神给你的托付，你不认真做这件事，将来我们自己会伤心。我做电视记者的时候，那段时间大概10-20年前，那个时候在台上就出这样的事。我相信日光之下没有新事，台湾会有这样的事，中国一样会碰到这样的事。你知道我那时候在 做采访记者的时候，我们做新闻主播，就是在电上报新闻的人，通常我们不带采访，除非那新闻很大我们才会我们出去，否则的话电视台有很多的记者，一些年轻的记者他们去跑，我们只报新闻。但是我去跑的时候通常都是大事，可是我跟你讲，我10次跑新闻10次碰到这样的事，一个大案子发了，杀人了，贩毒了，出了很大的事了，哇，很什么这个贪污很严重的问题，都是非常大的事我才去。到了现场的时候，在那里采访的时候，常常我都看到一个景象，真的10次至少9次我会看到这样的情况。到最后出事的人爸爸妈妈跑进来，跑到警察局，跑到法庭说，怎么会这样呢？我的孩子很乖呀。儿子都杀人了，爸爸妈妈还不知道，还觉得我儿子很乖。儿子在外面都贩毒了，都卖东西。我采访过一个小孩，才12岁就贩毒啊，12岁，他念小学6年级，他就已经开始卖毒了。他父母亲冲到那个警察局说，你们一定弄错了，我儿子乖得不得了。父母亲都觉得自己儿子乖得不得了，但是孩子都已经出事到小孩子12岁贩毒了，爸爸妈妈还不知道。容许我今天问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姊妹，牧师恭恭敬敬地请问你，如果你是父母亲，你知不知道你孩子现在在哪里？你知不知道他现在跟谁在一起？你知不知道他最好的朋友是谁？你知不知道他最常看的书是什么？你知不知道他的电脑里面上的那些网站，他那个我的最爱的网站是什么？你知不知道他每天床底下塞什么书？做父母亲的，教养孩童是上帝给我们的托付。不要到有一天孩子出事，告诉你，我采访真的看了非常多这样，父母亲都不知道，小孩子搞都不知道，都不晓得，等到孩子知道的时候都已经出大事了。求主恩待我们，上帝把儿女托付给我们。你知道在诗篇里面讲到说，儿女是神所赏赐给我们的产业。那个赏赐的意思啊，不是说给你的，那个赏赐是托付，上帝把儿女托付给我们这做爸爸妈妈。所以儿女的主权不在我们身上，每一个人的主权都在主的身上，没有因为他是我儿子，他的一天就归我，我要他怎么样就怎么样，不是。我们好像一个管家，托付是什么？把那个事情托给你，所以我要认真的来照管。你要认真照管上帝托付给你在你手中的那个孩子，恩待我们，教养孩童，不但要养，而且要教。如果你不认真的教， 求主恩待怜悯我们，不要有一天孩子出事了，我们才发现说父母是最后知道的。我们最后知道外面都已经闹成那样了，爸妈不知道，为什么不知道？我没有花心思在他身上啊。你说我有啊，我这么努力工作就是为了他，我赚钱为了他，买房子为了他，买车子为了他，搬家为了他。但是你知不知道你的孩子需要的不是这些耶？你的孩子需要什么呢？今天晚上我要从圣经里面跟你分享至少三个部分，那三个部分是圣经的教导。你要给你的孩子什么？你能够给孩子好的房子、好的物质、好的学校、好的学区、好的，这是好的，没有什么不好。但是有更重要的事情你不要忽略了，弟兄姊妹，我在说成为一个基督徒，你要从圣经里面找到那个属灵的次序，就是上帝告诉你什么是更重要的。今天我跟你一样，我做父亲，我也希望给我孩子最好的生活，我也希望别人家有一部新车我儿子也有，别人家换新制服我儿子也能换，别人家可以念最好的学校、最贵的学校我儿子也能念，我也希望这样。但是成为一个基督徒，我知道有一些事情比车子、比房子、比学区、比学费更重要。哪一些事情呢？第一件事，我真的鼓励你把它记下来。如果你是父母亲，你把它记下来；祖父祖母，你把它记下来，告诉你的儿子女儿，年轻的弟兄姊妹，把它记下来。将来有一天你会做父亲做母亲的，求神恩待我们。第一件事，你应该给你的儿女什么？给他时间，花时间给他，花时间给你的儿女，这是圣经的教导。请你跟我一起来读箴言十三章二十四节，往前翻，箴言十三章二十四节，箴言十三章二十四节，翻到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？很重要的一节圣经，对父母亲而言很重要的，箴言十三章二十四节，来翻到我们一起来念，请。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，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。再来一遍，请。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，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。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，那个里面提到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说你不要啊，舍不得舍不得舍不得，你要管要管。但是用杖打儿子有一个重要的原则，不要让孩子，这个哥罗西书里面讲到说，我们管教儿女不要让儿女失了志气。那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你不要在情绪里面管小孩。今天我打小孩不是因为他做事，不是为罚，是因为我生气，我冒火，你惹我啪打一下。那你的情绪里面管小孩，让孩子分不清是非，他不知道我什么事做错，我只知道今天你心情不好你就打我。久了以后他就变成我当着你的面都做好孩子，背着你的面随便乱来，因为只要不要惹你生气就好了。不是这样子的，你需要在神的面前认真的教养孩童，使他走当行的道。这里面讲到一说，疼爱儿子的什么时候管教啊？三年以后管教，五年以后管教，下个月见了面再管教，有空的时候再管教。不是，是什么时候管教？你不给他时间，你怎么随时管教？你根本不在他旁边呢。他出事的时候你不在他旁边，他做错的时候你不在他旁边，你不在他旁边，你怎么可能随时管教？所以弟兄姊妹，花时间给儿女。我知道这一代的中国人，其实我们过去我们的长一辈，他们经过战乱，有的时候很辛苦，有一些时候因为大环境的关系，我们就是没有办法跟儿女在一起。谢谢主，如果大环境真的是这样，我也相信主会补上我们的不足。但是这一代的父母亲，我们可以跟儿女在一起，接下来是你的选择。你要选择花更多的时间去赚钱，还是你要选择花更多的时间在我孩子旁边？哪一个对他是更重要的？花时间在儿女身边。我跟弟兄姊妹分享过，说我小的时候其实很不喜欢做传道人，就是因为我看我父母亲他们好忙哦，我父母亲他们忙得不得了，那我又不能怪，因为他们都在传福音啊，很重要的事情呢，要怎么办？但是我心里想，我不管他忙做的事情多伟大，我就是希望我爸在我旁边， 我今天出事了，人家小孩出男生出去打架，我很少跟人家打架，为什么你知道？因为人家一打架打输就回去说我告我爸，我打输了我回家也没有我爸，我爸不在，这我们怕，胆子很小，因为我觉得我后面没有人，没有人可以靠。慢慢我大了以后，我就在想，我做父亲我一定不要这样，我做父亲我一定不要让我的孩子这样很没有安全感。我结婚以后，我老大是儿子，我记得我儿子两岁的时候，那时候我还在做电视，我儿子两岁的时候赚很多钱的，很忙，那时候我做电视到处赚，因为我们做电视的时候知名度很高，所以我们就出去主持晚会啊，到处接，因为你接一个晚会的那个钱，一个晚会两个小时的钱可能跟别人一个月的钱一样，哇，所以就到处接到处接赚很多钱。所以有一天我发现，有一天啊，我太太出去，我太太是做幼稚，她教幼稚园，她训练幼稚园老师，所以她很懂得教育，她跟我儿子很好。但是到了那天她出去有事出去，只有我一个人在家，我太太就说，哎，年年你要照顾一下乃迪，我儿子叫乃迪，我说好，我陪他，我儿子嘛，我自己儿子照顾他。他才两岁，我就发现我儿子在房间里面走过来走过去，走过来走过去，他小小的走过去，然后就一直跑到窗户那里往外看，一直看一直看，然后看一看就跑过来问我说，爸，妈妈呢？我说妈妈出去，妈妈有事马上就回来，爸爸陪你哦。他就又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走走走，又去看看看，又回来说妈妈呢？我一直这样，我突然发现我的儿子单独跟我在一起为什么这么陌生呢？为什么他这么紧张啊？我是他爸爸哎！我突然发现说，天哪，我不是在做我父亲以前一样的事吗？我小的时候很生气，就是因为我父亲太忙，我发现我现在比我爸爸以前更忙，我事情更多，我是赚很多钱，可是我花很少的时间跟我儿子在一起，以至于他是我的儿子，他跟我不熟悉，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很陌生，他会很紧张，他会说妈妈呢，妈妈赶快等妈妈回来，等到我太太回来了，妈妈一回来，哎呦，他好像变了一个人，突然放松，哇，我很难过。我在想，为什么我做跟我以前最不喜欢人家做的事，现在我继续这样做。我小的时候觉得说，我最羡慕别人父母亲跟儿女常常在一起，我没有，为什么现在我可以有，而我没有这样做呢？我做一个决定，说我一定要改变，我一定要改变。我开始下决心，我每天早上要送他们上学，除非生病或者什么，我尽可能早上，我有两个小孩，我一定送他们上学，送他们上学。其实我们教会都有晨祷，祷告到差不多时间，我就跟弟兄姊妹说，对不起，我要出去一下，我必须，因为我跟弟兄姊妹说，我如果不把我的家照顾好，有一天我的家出事了，我所有的侍奉都垮掉了，那个没有见证，所有的侍奉都垮掉了。我就去送我儿子上学，其实我们家到学校有时候我开车走路十分钟，我就陪他们走路，讲一讲话，每一天一点一点一点一点陪他们两个，送他们去回来。然后我常常有的时候有空，我到了下午，因为晚上常都要讲道，所以差不多下午四五点他们放学的时候，有时候我就把工作很多事情没关系，我觉得重要的事我就把它放下来，到学校门口去等他，去接他，然后我就带着我儿子两个人，他现在大了，他现在15岁了，就我们两个就去吃饭聊天。有一天他跟我讲说，爸，你可不可以到巷口去等我？我说为什么？他没有人15岁爸爸还来接他的。我想我还挺多管闲事的。但是你知道，其实在改变，你知道，我记得他4年级的时候发生一件事。他4年级的时候，有一天呢，我回家就看他跟他妈两个人在讲话，讲得很热烈。我就跑，我说什么事情啊？原来他妈妈很生气，为什么呢？他们在那个小学4年级里面，在班上念书啊。有一个家长跑到学校去，把他们班上的男生哈，一人打一个巴掌。这个家长也很乖，一人打一个巴掌。哦，我太太就很生气，因为她在美国念书，觉得这个没有人权，没道理，怎么可以家长怎么会跑到学校打人家小孩？哇，很生气，她非常生气。那我就跟他讲，好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我说没关系，我去处理。哇，我儿子听我要处理，他就说不要啦，啊，没关系啦，没事啦。他很怕没面子，你知道，好像回家去告状。我说没关系，我说你放心，爸爸替你做，爸爸来。后来我才知道怎么回事呢，因为那个父亲的孩子啊，有一点弱智，就是智商有点低，好，这所以他在班上被人家欺负。那他又因为他有点弱智，他又讲不清楚谁欺负他，他爸爸生气嘛，跑到学校去，不知道哪个欺负他儿子啊，所有男生啪啪啪啪啪一人打一个巴掌，爸爸也很怪的。 那你其实已经过了两三天，第二天早上我就跟他一起到学校去，我儿子一路交代我，爸爸你不可以到学校去骂人，你不可以这样，你这样弄得我很尴尬，你不可以，我说你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，爸爸会做，爸爸会做。好，他一路交代我，他就怕我让他丢脸，我说你不会啦，你爸很有智慧啦。我就到了学校，进去以后我到他班上，我一到他班上，他老师就跑出来，因为他老师看家长来了，知道一定有人回去讲，他就跑来讲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，寇先生对不起对不起。我说没有没有，我说老师啊没有， 我不是来兴师问罪的，我说老师你请你出来我跟你谈一下，我说老师啊，我只是要做一件事，我就是要让我的儿子知道他出事了我在他旁边，我陪他，他出事的时候我不会不管，他出事了我一定陪他。我说没有关系，我说老师这样好不好，你把那个人的地址给我，我跟他谈一谈。他老师说、啊、不要啦，寇先生这样、啊、我就发现什么老师教什么学生，你的跟我儿子一样的表情啊呀、啊啊、我一跟他说没关系没关系，我说老师不会，我不会让你难过，我不会让你丢脸，我很有智慧的啊。哦、他就说那你打电话好了，我说好，我就到他办公室跟他打电话， 我就打电话给那个家长，我就跟他说我是你儿子某某人的同学的爸爸，我是什么人，我说我是教会的牧师。好，而他一听他就跟我对不起，他说对不起对不起，那天我太冲动，因为过了好几天了，他自己也冷静下来，也觉得很滑稽，哪有这种事嘛，因为每个人打一巴掌的，他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。我说没有，我说某某先生啊，我不是来这个责备你，我说当然，我说这样不合，你这样做不合适啦，哪有每个小孩打一下，小孩也不知道做了什么事，我说但是我是做爸爸的，我说我跟你讲，我也能体会，如果我儿子老被欺负我也会很生气，我说不过你放心，我是基督徒，我说我这样，我告诉你啊，我儿子长得又快跟我差不多高了，我儿子又高又壮，还有很宽胖很壮啊，我说我已经交代我儿子了，我说上帝让你吃得这么胖这么壮啊，就有一个责任，你要保护那个人啊，我说从现在开始你每天要保护那个同学，不可以让别人欺负他，我说你放心哈、啊，你放心，我儿子会照顾你儿子的，你放心。哇，他一直谢一直谢，你看那个校长都跑出来说家长来不知道要兴师问罪干什么，那校长就听我这样讲，我把电话挂了之后，那个校长好高兴哦，就拉着我跑回他们教室哦，就跟说各位同学这是寇乃迪的爸爸哦，他处理得好有智慧哦，你知道我儿子坐在下面他腰多挺啊，哇、哦！他一直在那边，我爸。其实我就是想让他知道说，我花时间给你，你出任何事情，我花时间给你。我说有一次很好笑，我儿子他们上四年级上课，有一个课文里面有一课讲到新闻主播，讲到新闻有一课课文内容这个，他就跑去跟他老师讲说，老师我跟你讲，我爸以前做新闻主播，你要不要我叫他来我们学校，我帮你约他来我们学校来做一次演讲，他还帮我接一个演讲，我已经忙得要死了。他老师说好啊好啊好，他就跟我回来跟我讲，爸我已经替你答应了我忙得要命，我还是乖乖的去，我就到他们学校去，哎，那个林家儿子跟我们同学，我就到他们学校去了，真的他们把全部四年级学生都集合在一起，然后我就在那里跟他们，跟四年级的小孩教他们新闻的，天哪，我讲了一个整个下午，哇，我儿子在那里走过来走过去跟小老师一样，他多快乐啊。但是我跟你讲，其实我真的只想做一件事，就是让我的孩子知道我愿意花时间给你，我非常忙，但是儿子你需要我就花时间给你。弟兄姊妹，真的你不花时间给他，他就不知道你真的爱他，你不要以为你给他钱他就知道你爱他，你不花时间给他他就不知道你爱他，你越忙，而在你这么忙的一个人，你却愿意花时间给你的儿女，你的儿女会更知道你爱他，在你的心里面他重要。弟兄姊妹，我告诉你，这几年我儿子慢慢长大了，这几年他很好玩，他现在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，他最喜欢，我们家有一个大木桶，我们家房子很小，所以我们没有浴缸，然后我们就买个大木桶，你知道那日本人洗澡那种大木桶啊，大木桶，那个木桶我们泡在里面煮。那他最喜欢一件事情就是说，爸，今天晚上我们两个会一起泡，他很想跟我一起挤，他很胖，你知道吗？我坐在里面，他硬要挤进来，他一挤进来，所有的水都出去了。
他就很快乐，他就跟我讲说，爸，他已经15岁了。我们两个就是啊，挤在浴缸里面，然后他就一直跟我讲今天什么事，学校发生什么事。他现在呢，他妈妈惩罚他的这个方法就是说，寇乃迪，你哪一科考坏，你明天如果没有把那个什么做好，我就不准你跟你爸一起洗澡。哦，他就认真去做了啊。可见他喜欢跟我在一起。你知道，我常常在想，从他2岁的时候，他跟我在一起会害怕，到他现在14、15岁，他喜欢跟我在一起。弟兄姊妹，我很诚实的跟你说，我很认真的做这件事，把时间给他。弟兄姊妹，我真的鼓励你，这是圣经的教导。如果你不花时间给他，你怎么可能随时管教他呢？你根本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。如果我们不肯随时管教他，我们不是给他时间，只是给他钱，只是给他物质，给他环境，给他这个给他那个，却不肯给他时间，有一天你就会发现，孩子不管做了什么事，你根本不知道，你根本不晓得。求主恩待我们。这2年他15岁了，他在教会里面开始有一些年轻的一些小女生，他都会偷偷跑来跟我讲的，爸，你知道吗，那个小女生哦，她喜欢那个，她喜欢那个。我说你不怕，你来告牧师，你不怕他们说你是奸细哦？他说不会，你是我爸。我觉得很好，看着他们长，因为他愿意告诉我。弟兄姊妹，真的求神帮助你调整你的时间，这是上帝给你的托付。我再说，儿女是上帝给我们的产业，赏赐给我们的。那个赏赐的意思是一个托付，上帝托付给你的一个产业。好像你的老板，如果你的老板把一只很心爱的一个什么宠物托付给你，你要认真的去照顾它。然后你的老板很喜欢一只很可爱的狗，托付给你，他出去了，把狗托付给你，把一只猫托付给你，把一个他心爱农村里面，把一个他最宝贝的牛托付给你。你不能够把那个牛只丢在那里给他点草，你给他非常多的草，却从来不去看他，有一天他吃出毛病了，你都不知道。弟兄姊妹，花时间在上帝所托付给你的儿女身上。第一个部分，给他们时间，儿女需要你给他时间，在上帝的恩典当中给他时间。第二个部分，给他榜样。聪明的不得了，他不需要你讲道理给他听，你讲道理给他听，他可能讲得比你更好。现在的小孩，他从网络上、电视上，他得到非常多的资讯，要讲道理，他不一定，你不一定讲得过他哦。但是现在的孩子们，他们需要的不是道理，不是你说道理给他听，他要看的是榜样。你那么会说，你做不做得到呢？你说不准抽烟，你自己抽不抽呢？你说不可以说谎话，但是可不可以拿着电话说，跟他们讲我出去了？我们会不会自己在说谎话，却不准孩子说谎话，自己没有好的榜样？弟兄姊妹，儿女要的是爸爸妈妈的榜样。道理他懂了，你说以前我们说小孩子到了20岁什么都懂，我告诉你，现在小孩10岁就什么都懂了。他懂的可能不能比，不真的比我们少，但是他懂，他知道，并不表示他做得到。他知道并不表示他做得到，他要看见一件事，他要看见你做不做得到。如果你也是只是知道，你也做不到，他就根本不想做了。他觉得有什么了不起呢？大家都只是会说嘛，那就是说嘛，说我也会说。但是如果他看到有人不但知道，而且可以做到，这个人是我的爸爸，这个人是我的妈妈，他就会觉得我爸爸妈妈做得到，我要学，那才有动机，你知道。他们需要的是榜样，整本圣经里面不断让我们看到这样的榜样。我今天晚上没有时间翻圣经给你听，我举几个圣经的人物让你知道，这些人他们对他们儿女的影响都在榜样里面。创世纪第12章第20章，两次亚伯拉罕做过一件事。亚伯拉罕做什么事呢？亚伯拉罕告诉别人说，我老婆不是我老婆，是我妹妹，对不对？两次，这是一个男人最恶劣的事，两次说啊，不是我，她是我妹妹。意思就是说，大难来了，你们要抢她，饶我一命吧。亚伯拉罕干过两次这样的事，一次在创世纪12章，一次在创世纪20章。好，我告诉你，到了创世纪26章，他的儿子以撒干一模一样的事。榜样啊，
父亲的榜样，儿子就跟着学。父亲会这样做，儿子就看了，这叫我们中国人讲有样学样嘛。弟兄姊妹，你不要以为我这样做孩子还小不懂，他都看在眼里，小孩子都看在眼里的，你怎么做他就跟怎么跟着学。求主恩待我们。相对的，亚伯拉罕做对的事情，儿子一样跟着学。亚伯拉罕做了一件事情，虽然那个时候儿子还没生，他也封闻他爸爸做这样的事。你记得亚伯拉罕让罗德，有没有？亚伯拉罕让罗德说，来，你选，你要这边我就这边，都让你选，你要这边我就这边，你要这边我就这边，我让你选。他是做叔叔的人，罗德是做侄子的人，照说应该长辈先选，但是亚伯拉罕说没关系，我让。但是亚伯拉罕让一方，他说你要这边我就这边，你要这边我就这边，我让你，你先选。神却给他极大的祝福，神说你往外看，你所看到的通通给你。他的让就带来祝福。